周朗，字义立，是汝南安城人。祖父周文任黄门侍郎。父亲周纯在宋朝初年显贵腾达，官至侍中、太常。兄长周乔娶了高祖的第四个女儿宣城德公主。两个女儿嫁给了建平王刘弘和庐江王刘一。周乔凭借外戚的身份位居高官，元嘉末年担任吴兴太守。逆贼刘绍是军篡位后，隋王刘旦在会稽起兵，刘绍加封周乔为冠军将军，刘旦的檄文也随后送到。周乔向来胆小怕事，犹豫不决，不知该听从哪一方，被府司马丘真孙所杀。朝廷明白他的本心，他的皇室姻亲关系依旧保留。周朗年少时爱好新奇，颇有风度气概，与周乔志向情趣不同，周乔非常憎恶他。起初担任南平王刘硕的冠军行参军、太子舍人、司徒主簿，因请假未等批复就离开，被除去官职。后又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尉参军。元嘉二十七年春天，朝廷商议应当派刘义恭出镇彭城，作为北伐的最高统帅。周朗听说后辞去了官职。等到刘义恭出镇时，府主簿杨希随行写信给周朗开玩笑，劝他进献奇策。周朗回信说：杨生足下，难道是要让我进献计策吗？你的才能何等茂盛啊，安身立命，寄托心意已经够好了，铺陈华彩，比较文采，何等精巧。反复审视自己，欣慰不已。看了你的信才明白，你又遇到了知己。用什么办法能每次得到恩宠明察，难道不为足下高兴吗？然而更担心，不知道你将会死在何处啊。匈奴不被征讨已经很久了，朝廷蒙受耻辱也已多年，天下人谁不愤慨悲痛，以怨恨胡人的祸患，穿着华丽的衣服苟且偷安，期望国家的军队。自从志士闭口不言，英雄收敛锐气，不得参与谋划边防事务，已经拖了很久。如今天子具有炎帝、轩辕的德性，宰辅具有姬旦、吕尚的贤能，所以赫然发怒，将要拿匈奴的血来祭旗，恻隐动人，想要让剩余的百姓蒙受恩惠。等到选拔人才的命令早晨发出，宰士晚上就登用英才。调兵的诏书傍晚下达，主公开早晨就提拔雄杰。延请贤人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更何况又加上这些举措呢？天下的士人砥砺品行，修养名声，想要不辱没自己的志气。选拔奇才，积蓄异能，将要向君主进献善言。不只是建国之谋轮不到他们，安民之策不让他们参与，反而因为孝行廉洁而在乡里招致非议，因为忠烈而在朝廷遭受诽谤，自身不在王臣的名册中，名声不在通才的行列里，在国都中颠倒错乱，在乡里中埋没消声，从几十年以来，难道只有一人吗？像我这样没有别的才能，却遇上明君，变换官职，仰仗君主，每年增加恩遇和身价，最终却不能柔顺心智，整饬仪容，取得左右的重视。与从前的世人相比，荣耀已经很多了，按现在的职位来估量，笑话也很多。而足下又在我驰骋心智的时候来开导我，向我求取安定边疆的计策，足下为何如此不懂言语呢？如果认为贤才没有被任用，那么现在任用贤才就是这样；如果认为有才能应该禁用，那么我的无才又是如此。难道想要用将要溺死的鱼鳍，希望在树林的市场上鼓塞，坠落的风中羽毛，希望在轩宇之间振翅？他们不能一同浮于绿水，一起背负青天，这是无需明鉴就可知道的。至于缺少奇谋深智的方略，没有取悦君主、迎合世俗的能力，也不可再稍微向您述说。只要看看从京都一再被贬的臣子，从王府被驱逐的官吏，他们是不是天下的才俊呢？这些都是足下所亲眼知道的。我虽然疲弱无能，但也曾听君子之舆论，怎敢忘记。大凡世人立身处世有三种方式，一是隐居山林，在云间护友，山洞居室中，以灵芝为食，扶霜为饮，减松踏雪，爱惜身体，保养精气，不仅把土石诸侯、腐朽的鸩酒和锦绣看作粪土，实际上是在等待天后挟侍于人。其次是剖心弃志，舍命求生，在云台之下慷慨议论，在宣室之上恳切陈词，宣扬王德，指陈名宦，进献忠贞，毒杀奸猾， 舍弃玉器，齐声礼法，拿出金子烹杀强敌，使车轨统一风俗，使道路共同德性，让功业日益成就而自己不留痕迹，道义日益丰富而君主难以称名，致使诸侯收敛双手，天子改变看法。最末则是吃饱了出朝，望着旗帜入朝，在两宫之下结下仇怨，在六王之间挥袖鼓动，低头耸肩，谈论天下的道德，瞪眼扼腕，陈述纵横四海的策略，道理通泰就前进，情势有为就退回，闲居离职，交往停止，抛弃羡慕，遗忘忧愁，平息毁谤，消除名誉，用呼吸来补气，用饮食来养生。这三种都是治世人人所做的，不是我能做到的。如果我幸运的并不致死，亦不临身，蓬草离祸已经长满，正要挡住长者的车辙。咨询农事，自然断绝豪强的顾盼。尘土生于床围，青苔基于阶月，屋檐下的山中树木，时常开花月深，池上的海草，年年繁茂，日日蔓延。而且室内轩窗左边，幸有陈书石香，洗脚屋右，颇得素酒几壶。拨弦试徽，校对书籍，时常摆开棋局于晨露出现，奠酒于新晚，欢然不觉是伏羲、轩辕之后。近年来有春田三顷，秋园五畦，如果这些没有灾祸，山居的装备可以备齐。等候阵旅饮酒完毕，等待风扇课时结束，当会恭敬的观看兵、风、萧索的巡访衣、号、旁跳烟、拢、斜行聊、喂，查看我们周朝的遗迹，凭吊其他闲人忧天。当我稍加涉猎，尚未停止这种欲望，但道理实在诡异，事物喜好交加，有人凭借权势而嘲笑其言论，有人观看谋略而损害其意图。杨朱因此还被良人嗤笑，何况才能不如杨子之气量，事物比魏君之意更甚的人呢？向汉朝宗室谈论李广，这本是允许天下有才能，又知道天下时机不对，哪里比得上在街巷乡里之间既会见到贞洁之士的遭遇，便说他们是奴仆庸人之流呢？世人固然愿意向君主献上忠心，向所归附的人显露奇才，倾向是莫等事，像李广那样何必封侯？甚至还有在作乱之日去拜谒，在害政之徒面前被讥讽，心中奇才却无从显露，事情正直却变为冤枉，难道不痛心吗？难道不痛心吗？至于足下，可谓观待日月，脚踏渊海，心、知、身、手无不通达召见。如今又出入燕、和、交往机、魏、整户镇豪，已在帷帐筵席之上议论，提鞭鸣剑，又在军场之间呵斥，自身超拔，每每基于深恩所惧之处，心动必然为民主所洞察。难道不应该正直议论，端正自身，辅佐君主的过失，明目张胆，谋划君家的得失，选拔智勇之将，推荐俊政之士，这才是足下用以报答的方式。否则就披甲修戈，徘徊左右，护卫君王之身，抵挡马首之箭卒，固守必固的营垒，进行拼死进攻的战斗，使自身分裂而君主安逸，寇贼消灭而军队保全，这也是次一等的报答。如此，那么将匈奴捆缚于北阙之日不远了。不要只是默默无语，窥探恩宠而坐享其成，说你有心，冒昧写信表达浅薄之意。周朗的言辞意气洒脱不羁，大都如此。后来又被启用为通直郎，世祖即位后任命他为建平王刘宏的中军录事参军，当时普遍要求百官直言进谏。周朗上书说，从前孔子说过，治理天下如同放在手掌上，这难道是空话吗？方策上的政令废弃或施行在于人，只是当代的君主不去做罢了。何况时运正直衰败末世，世道承接乱后，再加上宫庙遭受不耕之酷，江湖地区经历未有之痛，千里连续死人，万景共同哭泣。而秦汉的残余弊政至今仍在施行，晋的遗留错误仍然散布于民间，这样却期望国家安定于今，教化超过古代，如同倒退着行走却想前进，堆积柴草等待燃烧的比喻，臣不知如何比拟。然而陛下既以孝道为基础，又加以仁爱，百姓的疾苦怎敢不粗略陈述？所谓治理是什么呢？不过是施行教化而已。如今教化衰败已久，百姓不知法则，随后又用刑罚来驱赶他们， 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？想要施行教化，应该25家选一个长，100家设一个师，男子13岁到17岁都让他们学习经书，18岁到20岁全部让他们修习武艺，用书籍、图律、忠孝仁义的礼仪，连让秦公的准则来教导他们，传授兵经战略、军部周齐的仪容、挽弓击刺的方法。官长每月都到学所考核他们的能力，学习经书5年有所成就的就上报司徒，练习武艺3年擅长技艺的也升到司马，如果7年经书不明，5年勇力未达，就在考察他们谈论政事、设置谋略的能力，观察他们的心术行为，如果仍不足以取用，即使是公卿子孙也永远回归农田，终身不得为例。至于国学，则应当详细考察古制，分布确定子史，让书籍不繁琐流行，学习不浪费精力。凡事学习，即使遭遇灾荒也不应废止。农桑是百姓的命脉，国家的根本，有一项不足，礼节就不兴盛。如果重视它，应该废除金钱，用古帛作为赏罚。然而愚民不理解其中的权变，议论者喜欢增加意义。凡是淮河以北，以万匹为交易单位，长江以南，以千斛为货物，也不担心其难以实行。如今暂且允许是交易到1000钱以内的用钱，其余都用绢布和米不合规格的治罪。这样垦田自然扩大，百姓资财必定增多，道筑钱币者停止，人死必然止息。又田地不是水涝的，都播种麦子豆类，土地适宜滋养的，都种植麻类，硬币的巷子沿着篱笆必定栽种桑树，这树列于庭院，连接屋宇，只种植竹子、栗树。如果这些命令施行了，而善于做这些事的人，平民就按等级赐予爵位，有司也从而加以赏赐。如果田地荒芜，树木不种植，就鞭打他，并砍伐其余的树木，所在之处按次序治罪。又征收赋税的方法，应该按人口计算缴纳，不应依据资产。为何让富人不尽数缴纳，穷人不得减免？竟然让桑树长1尺就围起来作价，田地增加1亩就量度算钱，房屋不能用瓦，都按资产估时。百姓因此树木不敢种，土地害怕乱啃，栋梁烧毁，船子暴露，不敢加泥。哪有剥夺善良，残害百姓，禁止衣物，厌恶食物，像这样困苦的？如今如果重视农业，就应当致力于削除这种法令。凡是治理国家，不怕威严不利，只怕恩惠不下，不怕土地不广，只怕百姓不繁衍。自从华夏与夷狄争相杀戮，戎狄与华夏竞相逞威，破国则积师满城，屠将则负军遍野，海内遗留的生民大概不到一半。再加上急政严刑，天灾瘟疫，贫者只够供官吏，死者无人埋葬，官夫不愿娶妻，生子常常不敢抚育。又戍守淹流，徭役长久，妻子年老，后代断绝，以及迎奔所怀的孕也都无人收养。这是杀人的途径有数条，生人的年头没有一条，不知再过100年间将会把草木当作人事吗？这是最令人惊心悲魂，痛哭叹息的。法律虽然有禁止杀子的条文，设立早娶的命令，然而触犯刑律，忍受悲痛而去做，难道不是有更残酷的地方吗？如今应当使每户宽缓徭役，每户减少赋税。女子15岁不嫁，家人治罪，可以用野鸡来聘娶妻妾，用粗布来侍奉公婆。如果等待条件具备才行动，则有司加以纠察。凡是宫中的女奴，必须选择不再生育的。平民家中的内役，都令各有所配。要使天下不得有终身孤独的人，无子的老人。所谓10年养育，10年教训，这样20年之间，成年人口能当兵的必定增加数倍。又逃亡者扰乱郊野，饥民遍野，都是因为不为他们考虑生计，而任凭他们流亡迁徙，所以饥寒一到，慈母不能保护其子，想要他们不做盗贼，怎能得到呢？既然驱使他们如此，又用杀戮来制止，他们对有司何等残酷到如此？况且草树已死，皮叶都枯，这是他们的粮食尽了。冰霜以后，草盖难以依靠，这是他们的衣服破败了。等到阳春到来，还能剩下几人？如今从长江以南，所在之处都丰收，有粮食的地方 须官府新办徭役，应该招募远近能工50口人吃一年的人，赏赐爵位一级，不超过千家，所以近处可供10万人吃。让那些接受粮食的人都让他们到淮南耕种，多设长官供给他们粮种。凡是公司游手好闲的人，每年征发协助农作，让堤湖全部修整，原野陆地的田都开垦出来。同时按家建立社，按地设立驴，检查他们的出入，督促他们的游堕。等到大丰收，可以让他们迁回原处。淮河以北全部使南迁过江，东部的旅客全部让他们西归。因此毒素在体内，必须割除它迟缓的部位。函谷关、渭水这片神灵之区，如今寂静成为荒凉的枯雪。伊水、洛水这神圣的基业，如今茂盛地长满野草，怎么能不令人怀念呢？立夏泗水之间，哪里值得独自留恋？议论的人一定认为胡人衰败不值得躲避，却不知道我们的病比胡人更严重。如果说百姓已经迁徙，敌人一定会靠近他们，如果他们前来归附，那是我们的愿望。胡人如果能来，一定不是他们的本族，不过是山东地区的杂居汉人，这正是国家历来想要养育的。既然中原得以稳定驻扎，戎人自然远离，他们前来归附有利本来是好事。现在空手孤城，白白耗费财力劳役，也将看到淮北一定不会成为国家的领土了，这不是再次遭受耻辱和损失吗？假如敌人只派出轻骑3000交替出入，春天来侵犯麦子，秋天来掠夺禾苗，水陆漕运竟然断绝，对敌人来说不费力，而边境已经困窘，不用2年士兵逃散，百姓耗尽，可以翘足等待。即使胡人被消灭，那么中原一定有兴起的力量，绝不能有奉献土地率领民众归顺国家的情况。果真如此，那么徐州其地终究会受到逼迫，也不能固守。况且作战防守的方法应当依靠别人不敢进攻，近年军队之所以失败，都是违反了这个原则。现在人们知道不用羊追狼，用蟹捕鼠，却让重车弱足与肥壮马匹、强悍胡人追逐，他们不能成功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汉朝中期能够对付胡人，是因为马匹多，胡人后来顺服汉朝，也是因为马匹少。既然军队不能裁撤，战车骑兵应当积蓄，现在应该招募天下，让养马一匹的人免除一个人的劳役，养3匹的人免除一个人，并让他做官吏，以此类推，按等级赏赐有差别，边境的廷杖、驿站一概不征发。再说将领是要求他们效死的，自从能拿起武器，信而不死，精力耗尽在军役中，他们对朝廷的期望本来已经很深了，再加上有澄清风物的勤劳，驱波敌臣的力量，这是他们自夸的，尤其更甚。近来的功劳赏赐，人们知道很丰厚，但似乎颇有不服虚实之处，怨怒实在很多。垂臂而反唇相讥的人，往往成群结队，两人私语而呼喊期望的人，处处都是。凡是武人的义气，特别容易崩溃沮丧，假设一旦有变故，那么以前怨恨的人都会成为敌人。现在应该用国家财物与他们共同耗尽，府库粮食与他们一同用光，离开的人应遣送，后加宠幸爵位，发放所在地方的俸禄，如果将领俸禄不够，其他费用应该削减，其他事物用车运输长期不应给予，只可以交给他们围猎的礼仪，练习征鼓的节奏，如果借勇气进取，务必贬出他们自身，年老而罢免，赏赐延续到后代。另外沿淮河的城垒都应修复，使烽火鼓声相互通达，兵粮相连，如果边民请求出兵，都应不准许。远方彝人进贡到来，只限于回报，告诉他们国家没空闲，表示什么事都要看君主，必须内部教化已经确立，慢慢考虑敌寇形势，准备骑兵40万，而国内不受骚扰，收取粮食支持20年，而远方城镇不受惊动，然后越过淮河，穷尽黄河，跨过陇山出塞漠，又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呢？又教化不敦厚，竟到了这种地步。现在士大夫以下，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开生活的，10家有7家，平民父子分开财产，8家有5家，更有甚者，危亡时互不了解，饥寒时不互相体恤，又极度诽谤残害，其间不可计数。应该明确禁令，以革除这种风气， 先有在家中表现好的，就给予赏赐。从今以后不改正的，就没收其财产。又三年之丧是天下通用的丧礼，因为哀痛都从内心发出，所以制度相同而外部兴起。时间长久而痛苦均等，所以愈迟愈符合长点。汉朝节制臣子是可以的，但对其子女简薄就混乱了。怎么能让衰跌居帐的荣室尽除，哭泣嚎啕的声音停息？佩玉垂流，深情不忍，待免诛上朝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凡是法令有改变古制而刻薄人情，就没有能顺从的。至于败坏礼仪而安于自身，必然迅速遵行，为什么后代恶而薄代善呢？现在陛下以大孝开始基业，应该改正这种谬误。而且招享灵誉，应当从自身开始，非主制度应逐渐加以矫正。凡是拿天下来奉养一个君主，何必担心供给不足？有时帝王有急躁的简陋，皇后有薄布的鄙陋，也不可取。况且一身装饰的黄金不超过百两，一年每衣不过几套，而一定要收藏珍宝装满箱子，累积衣服装满竹肆，眼睛难道常看，身体未尝清穿，这是箱子装宝，竹肆藏衣，白白浪费国家财物，空耗天下货物。而君主因此怠惰礼仪，妃子因此傲慢家庭，这是何等糜烂注食的严重，迷惑鄙陋之极。至于奴婢都没有固定科条，一个婢女身上有多个婢女工使唤，一个奴仆家中列置奴仆一使，用瓦砌成金玉，穿锦绣衣，嗜酒如水，嗜肉如货的人本来不可计数，甚至有排列车驾出游，装饰兵器驱赶呵斥，不也太严重了吗？如果禁令施行，赏赐简薄，不容许到这种地步。而且工艺开始合并，以为节俭，而市场上制造华美怪异就传到民间，如此这是转移而不是废止。凡是天下得到治理，是因为务实，而治理天下的人常常虚浮民众的耳目，既然不可欺骗，治理的盈亏也立即随之而来。所以凡是普通百姓，制度日益奢侈，商贩之家，装饰与王侯相等，庸工卖身之人，制度与妃后相同。凡是一只袖子的大小，足可以裁成两件，一条裙子的长度可以分成两条，看车马不能分辨贵贱，看官服不知尊卑。上方今天制造一件物品，小民第二天就已仿效。宫中早上制作一件衣服，庶民之家晚上就已裁剪学习。奢侈华丽的根源其实先出于宫廷。另外妃主赏赐不限制高低，从今以后应制定条目，金珀迪玉，锦绣胡罗，奇色一张，小民既不得穿，在上位者也不得赏赐。如果工匠再造奇技淫巧之器，就都焚烧，并加重其罪。又设置官员，是为了调和天时，赞助地宫，防止奸邪，抵御祸难，治理繁杂，使官称与职事相符，人员与官职相称，不要虚设闲散职位，过多提拔冗员。现在高低与实际不符，大小互相颠倒，名称不确定，这叫做官邪。而世人废弃周公的制度，习俗传承秦人的法令，厌恶明君的典章，喜好暗主的势力，这憎恨圣明，喜爱愚昧，为何如此厉害？现在应先省检事务，从而合并官职，设置职位以周典为准则，改变名称以适应实用，秦汉末年的制度哪里值得取法？应当使德行厚重的人地位尊贵，地位尊贵的人俸禄丰厚，才能浅薄的人官职低贱，官职低贱的人俸禄清少，官冕绶带玉佩与官职相称而穿戴，车骑仪仗护卫依职责而设置。又继制的州郡应全部废罢，旧地民户应重新设置。难道吴地而有徐州的诚意，扬州境内而居住兖州的百姓，上乱天文星纪，下扰京畿区域？那些地方如诸方的，不宜设置州；土地如江都的，应重新建立诚意。又百姓少的地方容易治理，君主近的地方容易归附，凡是官吏都应每详查其才能，每后给其俸禄。做县令不得再用殷家皮儿求官的人，做郡守不得再选士族中的年老之人。又王侯见识不足以处理政务，不应勉强做官，必须加官成年而起封，能治理政事而议定爵位。况且弟子未做官，谁说他低贱？ 只应详细设置宾客朋友，选择正直之人，又何必设置长史、参军、别驾、从事，然后才算尊贵呢？又世代有先后，事业有难易，明帝能让他的儿子不与光武帝的儿子相比，马贵人能让他的家族不与殷后的家族相比，伟大，这对后世不可忘记。至于应当压抑摔碎头颅的愤怒，在朝廷上殿延展开辟己的威严，这也不可忘记。内外之政实在不可混杂，如果非主替人请求官职，那人应终身不得为官，如果请求减免罪责，也终身不得赦免罪行。凡是天下所需的是人才，而人才确实难以了解，有深居简出而言语不多的人，则怀藏学问而无从了解，有地位低下而是隔不通的人，则怀抱奇才而无从进达，或者被亲戚故旧忌惮，或者被权贵党羽残害，想要让他到了车右位置而禁用玉玺，谈论天下而辨别治乱，怎么可能呢？空谈举荐贤才，那么这种人本来得不到。因使世上所称的通经达史、辨辞经术、力能将谋、偏术小道的人，让他们整理衣冠，微坐膝前，广泛寻求其用途，制定内外官与官的距离远近及仕宦类别，令个人根据其才能而登门拜访，降低身份来诱导他们，屈身来安抚他们，然后观察他们的言辞、表情、精神、意气、言语所及、心意所持，不过数次之间，不也就能完全了解吗？如果是忠孝廉洁清正之类，强直端正敦厚柔和之辈，难以用规则立即确定，不可片刻判定。因使乡里寻求其品行，守宰考察其才能，最终都经选官显贵向主审查，然后安排其职务，确定其位置任用。如此，所以愚昧鄙陋之人全部摒弃，贤明之人全部举荐了。又世俗喜好因毁谤而埋没人才，不知考察那导致毁谤的原因，因赞誉而禁用人才，不知探究那导致赞誉的缘由。如果毁谤者都是鄙陋之人，则应提拔那被毁谤的人，如果赞誉者都是平庸之辈，则应斥退那被赞誉的人，如此则毁誉不虚，善恶分明了。又既然称为人才，则不应以等级限制，不应以年龄划齐。凡显贵者喜好怀疑年轻人，不知自己比年轻人更差，老年人也轻视年轻人，不知自己不及年轻人。自从佛教流传教化，其来源有根，深探经册，本来不深，舒展容纳滋润，已经也很广了。然而学习智慧的人日益废弛修行，持守戒条者每月增加过错，以至于浪费锦帛，奢侈装饰车马随从，又假借医术，依托占卜术数，招引美女满室，设置酒宴满堂，寄托丈夫委托妻子的人不少，杀子乞儿的人接连出现，而仍倚仗神灵假借佛像，背弃亲人傲慢君主，欺压浪费疾病老人，震动损害公事诚意，这是外行所不容诛杀，内教所不悔罪，而横亘天地之间无人纠察。人不能这样，难道是鬼吗？现在因申明严格佛律，辅助加强国令，那些刺点恶行显著的人全部罢遣，其余则根据其意行各设条规，使禅意经诵每人能专一，食物不过蔬菜，衣服不出布帛。如果因再度出家，则令先学习一行，本其神心，必能革除腐化人事，精进以往的人，即使是猴王家的儿子也不应拘禁。凡是鬼道迷惑民众，妖巫败坏风俗，触目而言怪者不可计数，凭借色彩而称神者不可胜算，其原本是混乱男女，何惧饮食，借此而祈祷，因此而报请，这种混乱不诛杀，危害不停息。凡事一愿一力，一神初心，迎风就因此更甚。现在修堤以北，设置园苑百里，郡山以西，居住神灵十房，耗费钱财败坏风俗，岂可有限度？又真药之术，世上少有在休息，诊脉之计，很少有人能通晓。民众因此更加向鬼求神，于是废弃医药，更是耗损迷惑不回，死亡夭折又占一半。现在太医因男女学习教授，所在应派遣官吏授业，如此应当胜过谄媚鬼神的愚昧，纠正肌肤纹理的弊病。凡是无事没有上书言事，无时没有命令下达，然而生平不治，昏危相继， 为什么呢？大概设置命令的根本不实在。又并再言不由谋臣发出，是不便于贵党，轻则遭受诋毁呵斥惊骇，重则被压死穷困病弃。所以西汉有方调的诛杀，东汉有党锢的杀戮。陛下如果想申明常令，遵循末典，那么群臣在；如果想改旧章，兴王道，那么微臣在。冒死陈述，唯请陛下明察。奏书呈上，违背旨意，自己解职离任，又被任命为太子中舍人，出京任庐陵内史。郡府后园荒芜，频频有野兽，母亲薛氏想观看打猎，周朗于是合围放火，让母亲观看。火势蔓延，烧毁郡府官署，周朗全部用俸禄米建房，赔偿所烧的损失，称病离职，于是被周司检举。回到都城，向世祖谢罪说，周司检举臣的过失多有不实。臣在郡时，虎三次吃人，虫鼠损害庄稼，因这两件事辜负陛下。皇上变色说，周司不实，或许可能有虫虎之灾，哪里关你小事。周朗不久遭母丧，有孝性，每次哭泣必然悲痛，其余颇不依居丧常规。大明四年，皇上指使有司上奏其居丧无礼，请求加以收捕治罪。诏书说，周朗背礼立口，应加杀戮，小人物不足以乱法典，特别锁押交付边郡。于是传送宁州，在路上杀了他，时年36岁。儿子人昭，顺帝生明末年，任南海太守。沈怀文，字思明，是吴兴武康人。祖父沈济，任晋朝的光禄勋。父亲沈轩，任新安太守。沈怀文年轻时喜好玄学，善于写文章，曾作《楚昭王二妃诗》，被世人称赞。起初被周礼征召为从事，转任西曹，又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司空行参军，随府转任司徒参军事，东阁祭酒。遭遇父亲丧事，新安郡赠送的丧礼财物很丰厚，丧事办理完毕后，他把剩余财物全部分给亲戚，自己一点没留。太祖听说后赞许他，赐给他6名奴婢。服丧期满后，被任命为尚书殿中郎。隐士雷次宗被征召住在中山，后来南返庐山，和尚之设宴饯行，文士们都聚集在一起作联句诗，沈怀文所作的诗特别优美，辞采在座中居首。后因公事案例免官，同辈人都丢了官，只有沈怀文独自留任。隋王刘旦镇守襄阳，沈怀文出京任后军主簿，与资义参军谢庄共同掌管文书辞令，兼任义城太守。元嘉28年，刘旦将任广州刺史，想任命沈怀文为南府记事，先授他通直郎，沈怀文坚决推辞不去南方，皇上不高兴。弟弟沈怀元娶了东阳公主的养女王英武为妾。元兄刘绍施行巫蛊之术，王英武参与其中，事情败露后，沈怀文因此受到牵连，被调任治书侍御史。元兄刘绍弑君自立后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世祖起兵讨伐，刘绍召他，让他写伏命檄文，沈怀文坚决推辞，刘绍大怒，把笔扔到地上说，现在正是艰难之时，你想躲避差事吗？言辞神色非常严厉。恰逢殷冲在座，为他求情得以免祸。沈怀文假托落马受伤，从小路逃奔到新亭，被任命为晋陵王刘旦的卫军记事参军、新兴太守，又任刘旦的骠骑录事参军、淮南太守。当时国丧尚未结束，刘旦想修建内宅，沈怀文认为不可以，于是作罢。不久转任扬州治中从事使。当时朝廷议论要裁撤录尚书这一职位，沈怀文认为不合适，上奏议论说，从前天官掌管纲纪6点序列官职，在师掌管军评，七府完成政务，以此来辅助平衡天道，经营赞助国家根本。所以总领属官的本源注入于官制典籍，和合统摄的要领昭明于国家言论。夏朝沿袭虞朝的礼制，有加深冢宰司法的准则。周朝继承殷商的法度，无损于掌管邦国的礼仪，于是用来协调辅佐君王君平，整饬张明帝王的法度。而效法宪章的鬼则，弘扬于汉庭，记述典章的规范，崇尚于卫士。虽然条路的名称确立于中古时代，总领离政的实质从古代就没有差错，世代相沿，历朝没有不同。到了爵位因事而变， 品级随时而改，都是兴衰之道，无害于国家典章，八统的大任没有裁撤革除的。考察台府的职责，第三是礼典，用来和协邦国，统帅百官。第四是正典，用来安定邦国，匡正百官。郑康成说，冢宰对于众官无所不统辖。考究这些含义，完备于典章文字，详察古代，比照当今，不应该虚设废弃。朝廷没有听从。升任别驾从事时，江夏王刘义恭调任，西洋王刘子尚任扬州刺史，沈怀文仍居原职。当时火星停留在南斗星宿，皇上于是废弃西周的旧官署，让刘子尚移居东城来镇服灾疫。沈怀文说，天道显示变异，应当用德政来回应，现在虽然空置西周，恐怕没有益处。皇上不听，而西周最终被废弃了。大明二年，升任尚书吏部郎。当时朝廷商议，想依照古制设置王畿，扬州治所一道会稽，还是因为星象变异的缘故。沈怀文说，周朝制度分封京畿，汉朝设置司隶校尉，各自顺应时代需要，并非有意相反，安定民众，安宁国家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民心所安，上天也会顺从，不一定改变现今，追慕古代，才能达到太平统一。神州就有的疆土历代相承，不同于边州，有时废止，有时设置，既然民情不悦，恐怕有损于教化根本。皇上又不听从。大明三年，刘子尚移镇会稽，沈怀文升任府军长史，代理抚州事务。当时关押的囚犯很多，动不动就经历年月。沈怀文到任后，审理五郡的936件案件，众人都称赞公正。入朝任侍中，受到宠幸厚待，皇上打算让他任会稽太守，这是没有实行。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造反，等到城池陷落，士人和百姓都被剥光衣服，鞭打面部，然后施加刑罚，把被杀的人头聚集在石头城南岸，称为独楼山。沈怀文陈述，这样做不可行，皇上不接受。扬州治所一道会稽，皇上对浙江以东的民众情绪不和感到愤怒，想降低他们的劳役俸禄，只有西周救人不便。沈怀文说，扬州迁制已经违背民情，一州两种标准，尤其有失大体，我认为不应该有差别。皇上又不听从。沈怀文与严俊、周朗一向交好，严俊因违背圣旨被诛杀，周朗也因触犯圣意获罪。皇上对沈怀文说，严俊如果知道我会杀他，也不敢这样。沈怀文默然不语。曾在除夕与谢庄、王景文、严师伯奉命入宫，还没等进去，王景文在谈话中称赞严俊、周朗的才能品德，沈怀文随声附和。严师伯后来在谈话中报告了皇上，叙述了王景文等人的这些话。沈怀文屡次触犯皇上，至此皇上更加不高兴。皇上又催折各郡的士卒用来充任将吏，这些人都不肯服役，甚至全部逃亡，用严厉的法令也不能禁止。于是改用军法，抓到便可斩杀，没有人不逃窜到山林湖泽，聚集成盗贼。沈怀文又为此进言，官库征收私绢，每年调拨数万匹，棉也与此相当。期限严格，民间买一匹绢价格高达两三千钱，棉一两也要三四百钱，贫穷的人卖七卖，更严重的甚至上吊自杀。沈怀文详细陈述百姓的困苦，因此棉绢稍有减少，但不久又恢复原样。刘子尚等各位皇子都设置底舍，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，危害遍及天下。沈怀文又进言说，开设店铺贩卖是古人所非议的，所以不是表明天不下雨的原因，桑弘羊承受导致旱灾的指责。如果因为用度不足立即停止有困难，就应当酌情加以减省。皇上不听。孝建年间以来，皇上贬义排斥各位弟弟，广陵平定后又想进一步加重对他们的处罚。沈怀文说，汉明帝不让自己的儿子比光武帝的儿子，前代史书认为这是美谈。陛下既然明确管叔、蔡叔的诛杀，希望您能遵从堂叔、魏叔的寄托。等到海陵王刘修茂被诛杀，皇上想继续实行先前的建议，太宰江夏王刘义恭探得密旨，首先提出此事，沈怀文坚决认为不可行，因此得以平息。当时皇上游乐无度，太后和六宫嫔妃常常乘坐副车跟在后面，沈怀文与王景文每次陈说 皇上不宜频繁出行。后来一同随从坐在松树下，风雨很大。王景文说，你可以进言了。沈怀文说，独自进言没有力量，应该一起陈述。江志渊躺在草旁，也认为进言是好事。不久被召见一起进入制场。沈怀文说，风雨这样大，不是圣上身体应该冒受的。王景文又说，沈怀文所奏请的应当听从。江志渊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皇上正在拉弓搭箭，变了脸色说，你想效仿严峻吗？为什么总是知道别人的事？又说，严峻这小子恨不得鞭打他的脸。皇上每次宴集都让在座的人喝得大醉，沈怀文一向不喝酒，又不喜欢玩笑戏谑，皇上认为他是故意要与众不同。谢庄曾告诫沈怀文说，你每次都与别人不同，又怎么能长久？沈怀文说，我从小就是这样，怎么能一天改变？不是想与众不同，是天性如此罢了。大明五年，沈怀文被外放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征虏长史、广陵太守。第二年因参加朝政，事情完毕后被遣返回北方，他因女儿生病请求延期。临辞行时又请求停留三天，结束后还不离开。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免去官职，禁锢十年。被免官后，他买了住宅，想回东方。皇上大怒，将他逮捕交付廷尉，赐他自杀，时年54岁。三个儿子沈旦、沈渊、沈冲。弟弟沈怀远任始兴王刘俊的征北长留参军，深受亲近后代。因娶王英武为妾获罪，世祖将他流放到广州，让广州刺史宗悫在南边杀了他。恰逢南郡王刘义轩造反，沈怀远很擅长文笔，宗悫起义后让他写檄文，并奉命到始兴，与始兴向沈法系讨论起义之事。事情平定后，宗悫详细为他陈请，因此得以赦免。但在整个世祖时期不得返回。沈怀文虽然受亲近重用，多次为他请求，始终不被允许。前废帝时期，被流放的人都被允许返回本乡，沈怀远官至武康令。撰有《南越志》以及沈怀文的文集一起流传于世。使臣说，从前娄敬本是庶族，放下碗车而劝迁都城。冯唐年老卑贱，一席话使明主醒悟。他们本无王公亲事的尊贵，没有积攒声誉取信于人的资本，只凭一句话符合圣意就感动了皇帝。从此山野草泽之人不依儒生之事，没有不奔赴宫门悬挂奏书的，如烟霞云雾般聚集。从汉到魏，这种风气没有改变。到了近代，浮华虚伪成为风俗，人人怀抱独善其身，做官以忽略正事为贵。到了宋高祖，想纠正前代的过失，虽然革除福薄，摒弃奢华，弘扬名教，但广开言路的大门未开启，采纳谏言的制度不宏大。至于卑贱的奴仆、低微的臣子，其义理符合朝廷的谋划，只因为事情不是自己提出的，即使知道正确也不听从。从前开明如此，如今闭塞到这般，并非只有徐乐、延安独独使汉朝富足，东方朔、主福衍偏偏在宋时没有，大概是由于用与不用的缘故。只是空设征求直言的字意，白白下达不加忌讳的命令，仰慕古风，粉饰真情，并非真正礼贤下士，文士因此各自追求炫世文采。周朗的广博善辩之言多切中治理的要领，但他的用意在于铺陈辞藻，文辞实际上触犯了君主。文辞的拖累竟到了这种地步。